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您刚才特别提到 ChatGPT 的这个，或者说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其实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可能，比如说，它可以替代某种程度的设计师。啊，因为我每个人我在家居，我知道我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之后，其实只要建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我说，哎，我想要什么，它是这种可能性会更多。那就是说，新的技术，尤其是智能化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怎么跟您既有的业务结合，就是说在前端更好的让消费者发挥他的想象力啊，我的未来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会是什么样子？
生态品牌就是零距离和用户，和用户的零距离。过去没有用户，所以我现在包平台它也没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连续几年一直是国际那个评选机构 BlackZ 的，他评的就是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唯一的生态品牌。很多国际化的大公司都说，那他和二是个中国的，他凭什么生态品牌？我们做的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是？但是生态品牌它真的需要你从组织结构、从各方面都要变成生态。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张首席有一个深入的探讨，这也是张首席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永恒的火火》啊，花了3天的时间仔细的读完，我觉得反映了张首席从2005年这个人单合一提出来之后，过去将近20年整个海尔的管理的迭代、组织的变化以及中国制造的未来的想法的一些思考。所以说，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张首席多请教啊。人单合一这是一个将近20年的概念，它其实背后特别契合我们中国制造现在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从一个效率优先变向一个创新优先。第二个是很多企业都会要破解的难题，就是我企业变大了之后，它可能会有大企业病，可能会有官僚，可能会发现，哎，我对市场的响应能力没有那么快，可能创新能力没有那么，这我相信这是全球大企业的通病。所以说，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人跟组织，您在过去20年这个思考，到底聚焦在哪？您特别在书里提到啊，第一点，我们要发挥，要理解人性，要怎么去发挥人的创造力啊？
这个我觉得那个三部曲其实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个系统。其实我们的思考也是这样，它首先是对这个时代的重新的思考，然后在思考之后呢，重新的转型。最后转型到这个长期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刚才你提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现在的所有的企业呢缺少了对现在时代的思考。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企业都是还停留在原来那个传统经济时代，按照那个传统的那个经典的管理模式来运作自己的企业。但是现在时代完全就不符合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感觉我跟很多企业都有过交谈。我觉得他们怎么说呢，因为对这个世界没有清醒的时代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缺少那种紧迫感。实际上呢，我时常引用那个德鲁克那句话，就是说公司在25年后不可能得到幸存，
如果不改变的话，
就是现在的公司。
对对，
所以他是说，他是2000年说的，那时候已经91岁了。
是是是。
所以25年是什么呢，就是2025年，就是明年。
对。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他说为什么不能生存呢，他主要就是那个在结构和经济方面无法做到，就无法和时代相应。结构就是可重置，
是是是，
经济其实就是产品。
您在书里面特别提到，我觉得给我启发很大，也是对所有的这个企业家都值得借鉴，就是我们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科技带来的变革非常快，
对对，
阶层组织它如果没有办法变，它其实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
对，
所以说其实是需要组织求变。但我也特别想知道，因为在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理念，但是在真正过去二十年推行的过程当中，我怎么让中层的这个管理者能够理解，怎么能够发挥，让那么多在这个海创会的这个平台，让这个小微的企业能够涌现出来，就这些过程，我相信从一个理念变成大家一起愿意去参与，激发大家的能力，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个学习和感召的过程。这个过程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有些什么样的
重要的？他这个呢，其实这是所有的这个管理学家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在哈佛商学院，他们也提这个问题，就是本来那个可重置这么严密的控制都不好办，那你怎么可以 叫他们都自己来做了。
而且你要解除控制，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呢，就是叫他们的学习也好，激励也好，就应该变成自学习自激励，他自己愿意自我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人来合一来源，就是和那个用户连在一起，人来合一。那么我和用户融合在一起，用户的需求就是我的机会，就是我的挑战，然后我创造的宗旨就是我的分享。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呢，我是借鉴了或者学习了叔本华的那个钟表理论，就是说所有的人就像那个钟摆一样，我摆到这边就是欲望，摆到那边就是无聊。那我就觉得是在企业里头也这样，我现在我就是希望加薪，加了薪之后赚了来之后，他又对他的没有激励了，
对对 对，
就很无聊了。
是，
下一步又想升职。
嗯，
那么这里带来的问题，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你把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只有我能给你满足这个希望。那我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你和用户结合起来？那就是说，你所有的要得到的东西，只有用户给你。
你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对，
你能预判用户的需求，
对，
你能创造价值，你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对，这就是那个人单合一为什么取消科同制呢？这个你那个薪酬不是你给他定薪酬，用户给他定薪酬。人力不是说你给他吸引更好的人才，而是他自己吸引更好的人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到现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企业要去学这套东西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高层的抓手是什么？你对中层管理的员工，因为这些中层管理者慢慢要被淘汰掉，他们要么下沉成为创客，要么他们可能就要离开，因为他们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你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呢，就是到哈尔来参观的企业差不多一年有
很多，我知道
是这几十万啊，他们很多管理者都提出来，而且那个中国的央企当中的制造业，他们分两批人来学习，那么这就是形形色包括国外的企业，那么他们普遍的就是提了一个问题，你这个模式很好，我应该怎么做？那我说你做的第一点就是把你的三权放下，就是决策权这个薪酬权用人权，这三权你要放的话，其实 CEO 手里就是这三权，但是他们就认为我现在这三权我把它用到极致了都控制不住，那我放了之后我怎么控制？
不敢放。
所以这里头的核心就在于这些员工到底是你因为你应该控制他们呢，还是因为叫他们自己自主去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你说的包括上层也好下层也好，那么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就是那个凯文凯利到哈尔来过，我们也谈过很多。凯文凯利应该在《技术原则》那本书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公司都难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所以我们做企业的呢，就应该考虑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规模的不同的层次的反映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它就是对企业性质本身的一种追问。因为什么呢？所有的公司都难逃一死，但是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那城市为什么会不朽？
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重点。
城市为什么不朽？公司为什么要死呢？我和他交谈了，我自己有体会呢。我觉得这一下子点出了企业的本质了，就是企业是成长而不是进化，
是
城市是进化而不是成长，所以城市就可以延续下来。那企业它是成长而不是进化，那么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生物体，所有的生物体不可能
都是生老病死，
不可能长寿，对吧？
是。
你就是人算是生物当中比较长寿的，你也就是百年了，
对对
对吧？大家都希望，那企业也是追求成为百年企业，但是基业长青哪一个长青了，对吧？所以说
企业要学会进化，
对，
要学会怎么去适应这样的环境。
现在应该说是网络时代呢，这个问题更迫在眉睫了。过去呢可能还好一点，但网络时代你就是死得更快了。现在500强的寿命越来越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还不是说你给员工放权不放权的问题。放权只是一个结果或者一个表面现象，本质上你必须把企业变成一个生态。 如果你不想把企业变成一个生态，等待你的只有死亡，这也没办法的。
我想就是说，很多人因为我在说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有很多的关注者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搜集了一些问题，有些很多问题，就您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我们要资本的社会化，我们要人的社会化，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企业的边界要打破。那在就比如说我在这个海创汇这样的平台，我要孵化很多的企业，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推动企业的成长，肯定要撬动资本的杠杆，但是可能在书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怎么去海尔作为一个生态的牵头人，我怎么撬动更多的资本的力量赋能这些企业，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已经长出了很多独角兽的企业，上百家的这个邓林的企业，其实背后如果没有资本的力量，光靠他们是不够的，就这个背后的大逻辑是什么？
这个大的逻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企业必须成为生态，你企业只是生态的一个节点，你要没有边界，如果你要有边界，人力了资本的什么是社会化都谈不到，
就这背后是要合作跟渗透，对吧？
对，这是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它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应该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就是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不是对你的员工，而是对那个这个创造的新的成果。这个呢，不管社会上的人力人才还是社会上资本都会进来。所以这有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道格拉斯诺兹那个，他是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是那个科斯的那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继承人，
是，
但他又往前发展了。所以他那一做的我还是反复的，我学习很长时间，我觉得他往前推进的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发展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经济发展它的重要因素不是说技术和这个资金，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新制度。而新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新制度好不好的核心就是激励机制。
激励，对对对。
所以但他那个当时说的呢，我认为当时的人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理解，就是他说这个个人投资的收益率，个人投资收益率充分接近于那个社会投资收益率，但是当事人把这个理解成什么，我个人啊，当事人就理解出就是投资人就是股东，所以他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
是是是是，其实现在应该是创造价值的人的最大化。
对，所以我说我就是人单合一了，这个人单合一不是光海尔内部的人，所有的人只要是人单合一能创造价值的都在这里边，那么都在这里边呢，我叫你的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
就你的收益率应该接近于股东的收益率。
对，不是，你的收益率应该创造这个价值最大化，股东就可以得到他应该得到，
是是是是，
他想得到的收益率，因为股东他不会创造价值，他只能分享价值。你要是定住的所有人，你办的所有人，我就是为股东创造这个目标，这是不对。让每个人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就在其中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改变的过程，因为我们传统的意义上去看这样的创业，肯定还是会有 VC， 会有 PE， 会有这些外部的资金进入。那就是说，海尔作为一个生态的这个领导者，我怎么去跟这些基金合作，让他们能够确立比较合适的激励机制，让平台上的这些小微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创业者能够拿到合适甚至是更好的收益。
对，这个呢就是说，我就认为现在的上市公司呢，它最重要的就像那个这个巴菲特所说的，就是它有一个有账面价值，有实际价值，但是最重要的他看到就是潜在价值。
是，
所以说我要信任他的话，就要聚焦这个潜在价值，
而且潜在价值是长期的，它不
是
一个短期的。
就
是
他自己，他也会判断这个长期价值不是现在，是将来的，是吧？那么你像我这个，现在我们那个生物医疗，我本来不是搞生物的，我这搞家电。
对。
但我进了生物医疗，现在生物医疗发展的反而使得在股市上表现得
非常好。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和普通的医疗那种思路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生态。而这个生态是符合物联网，那么它的前景在什么地方？它的前景就在于我可以创造很多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物联网时代用户的这个体验价值。这个和原来那个你原来那个，你比方说它是作为一个医疗器械，
是
这个一眼就看到
它的估值很清晰，
是吧？
对对对。
而我们的生物医疗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博士，他把那个冷冻箱做到极致，他在医院里的份额已经到顶了。 哎，他就想到，哎，我怎么去创造一个？
是是是。
所以你看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方向我觉得很重要。
嗯，
有了这个方向，别人都可以。
也就是您其实在生态上，很多时候也是不断学习新的领域的潜在的机会，然后跟撬动这个资本去投入到这个里面。
应该说是，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我这个学有点目不暇接，这个变化太快了，
嗯，
是吧？尤其你让 ChatGPT 了什么出来之后，
是，
而且我觉得现在学习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根本看不到它将来是什么，对吧？
未知的未知其实很难去判断。
对，这个呢就是中国人那个从小接受那种教育有问题，嗯，就是说你老是把它一定要明确的答案，
这个时候开放的心态，这个可能有想象力。
你要是那个谷歌一开始搞了搜索引擎，你怎么知道它会是什么？可能觉得就是个玩具，
对，
就是个娱乐的，
对，
但是没想到它产生一个平台经济。
是是是。
那今天呢 ChatGPT 会产生什么呢？那至少我现在认为我要利用 ChatGPT 能不能创造出物联网时代的引擎。那搜索引擎就是一夜成了平台经济的引擎，这个让它在全世界都可以，到处都可以普及。物联网现在没有引擎，我认为能不能可以从这个成为一个引擎。
我觉得从这个思路正好想要请教您，就是新的这个卡奥斯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在经济学上，我们在2015-2016年关注了工业 4.0 之后的西门子的尝试，关注了 GE 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现在看来都不是成功的，都是有很多，就是你简单的只是一个物联网，或者只是一个试图做数字孪生，或者说服务做装备制造的一个增加一个数字化的服务，可能是不够的。那现在您刚才提到的 ChatGPT 带来的这个物联网的联网，其实背后还有一些重要的思路，这个重要思路就是我们，因为我昨天参观完了之后，就怎么去把海尔在制造领域内的一些好的实践变成服务，赋能到很多企业，而且中国的企业可能他们的这个发展程度是不一样，有的可能还是在很低，就是初期的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有的企业已经到了，我看到有一个工厂，它已经是用了海尔的数字孪生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厂的规划，然后把这个工厂实现，这个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高端了。也就是说在服务和赋能，这也是打破海尔的边界，中国制造型的企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用新的技术和新的最佳实践来服务不同层级的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观念它不是一个层级，可能在德国在美国，可能它的制造，因为它只剩下一些制造，它这个制造可能相对是比较窄的，而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个高下程度或者复杂程度是多维度的。那海尔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思考？
这个呢，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呢，是现在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感觉呢，现在好像中国制造业很多企业现在找不到路了。
嗯，
一个是原来我就是变成给外国品牌定牌了，或者代工了。这些觉得做的挺好，现在突然人家不要你进口了，怎么样？这些都
他把制造供应链转移出去了，
都找不到路。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国内呢，这个平台经济以电商为主的出来之后呢，叫这个企业卷的非常厉害。
嗯，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在电商上觉得你可以很快的销售，其实呢，最后的结果是，我跟这个他们这些平台的有些公司老总我说，你就是消灭名牌。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制造确实需要转型，就你提的这个应该怎么赋能，而且是这个跨界的赋能呢，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呢，应该是必须的，而且是有这个条件。所以像海尔现在做的呢，我们想的加快这种赋能，主要一个呢就是想能不能从产品到场景的赋能。你比方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呢，就是现在比较力度大的就是那个厨房场景。那我不是卖一个家电，但是因为我这个厨房家电别人比较相信，那我就是给你整个改造一个厨房，有局部改造，有全部改造。那家庭他别人都不装修，他厨房可以改造。但是这个其他的有很多东西不是我生产的，那我就是要这些品牌能不能经过竞争进来。
其实这个时候它某种意义上这个解决方案它其实可以有更高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
对了对了
只是卖东西，因为卖东西大家只是讲性价比，
对，
但是解决方案就会
它如果是在电商上买它这件东西、嗯、可能是
非常
没有多少价钱，
对，
但是如果进到我这个方案里头，当然他要跟你一块创造，
是是是，
那他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现在应该很好，但是问题是什么样、嗯、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量还不够大、嗯、你知道所有厂家他都需要量大、嗯、
是, 是,
是, 是吧，你这个这一个件我到你这里头赚钱是很多，但是量太小，所以我现在需要不断的扩大这个量。那再一个呢，我希望就在行业当中赋能、嗯、那么包括服装了化工了，其实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但是我给的赋能呢就是信息化带来的。
嗯，
信息化带来，所以我们内部定的就叫三生、
嗯、
就是生态订单、生态收益、生态品牌。你像的服装我们在青岛寂寞那个给他做的，那他本来是10000件才可以接单底线了。
啊，现在你可以跟单数可以
单件、嗯、
单件
、嗯、那么他这个呢又不是到这个网上去竞价，价格它弄得很低，但是我可以给你定制。这个呢他也很好，而且他也是对我们这个也是表示很感谢，给他帮助他解决问题。现在大概扩大到2500多家。
2500多家企业是在被你们赋能的。
对、
嗯、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
远不够对吧，
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必须再上一个东西。上一个东西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像现在那个电商平台一样。它是一个智能化的赋能平台。这个智能化的赋能就是在上面智能交互。那么这有厂家有用户，就和电商差不多、
嗯、
但是说不同的不是他上来选购东西、
嗯、
而是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有两个这个追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因为您特别提到客户用户啊，用户需求是跟人单合一深入结合的，而且未来的中国制造的您觉得前景，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它不是应该是走到简单的卷跟价格赚，而是要更多的通过理解用户和服务用户，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户也要适应说，哎，我要为你的服务解决方案要付费的，就大家不是追求哎我的东西越便宜越好，而是说哎我整合了，哎帮我省了节约了时间，然后给我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而且可能这个服务未来还能够有迭代啊，这个服务我愿意为它付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相信您和这个您的生态的企业对于用户的需求应该有深入的改变，这些用户是需要去被，我不能讲说用被教育啊，就是说大家愿不愿意去为服务买单这件事儿，因为在中国可能固有的这个概念说消费者还是面向性价比而不是面向服务，这个改变是正在进行吗，还是说至少是在这个一二线的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他们会愿意为服务买单。
这个呢你说的这个对的，就是说不光是一二线城市，我需要是为我量身定做我需要的一个东西、
嗯、
这个呢而且不能这个像那个德国工业 4.0 那种定制、
嗯、
不是那个定制、嗯、不是说哎你想要什么你说什么我给你记下来，不是，我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根据你的个人的情况，我给你提出一种量身定制的方案，这种方案是会的觉得哎很舒服。而且现在呢我认为这就是趋势，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一个是产品它结合不起来，那还有一些平台性的企业呢它也要结合，它是怎么结合呢，它是把很多凑起来之后我低价给你打造一套、哎、
就拼多多式的
哎，拼多多式的
对，
这个呢我给你拼凑起来之后呢价格很低，但是它使用起来又会不舒服。
对，使用起来，对，因为你到最后你是希望是一个场景，在这个使用是很方便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是还没，现在还没有做到、
嗯、
就是既然是万物互联、
嗯、
人机交互、嗯、那么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是连在一起，
是
连在一起，我要能在后台不断的给你升级，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真正做到这种智慧家庭。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生态对吧，中国生态里面其实有另外的生态，是还是尤其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其实消费降级会存在，那消费降级可能是极致的性价比，那这个时候对中国制造，我们想要向这个生态，想要向服务转型，可能会两种不同的路径会是有冲突吗，会有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电商这个呢，它有它的优势，就是你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它两大优势，第一个是便宜，第二是便捷。但是呢，我们应该这么来看，这个电商现在呢，它有很多的，据说哈，好像是滴滴了，什么外卖的骑手了，好像是有8000万吧？
有很多，对，
有反正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都带来个什么问题呢？我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呢，它是自己创造了很多就业，但它并没有给整个的社会创造出新的就业。
它没有让骑手真正能够人单合一的赋能，他们没有自主性。
不，那个倒是不重要，重要就是说，重要对我们社会来讲，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们关心的能不能给整个社会创造新的就业。
嗯，
我认为就业的总量没有提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也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了整个企业的活力不行。你这个电商为什么创造不是整个社会大就业了？你自己可以发展，
嗯，
但是进到你这里头的这些企业，他们没有发展，
是是是是，
对不对？那个他是你去到中间商了，你的价格降低了，但是进到你电商平台的那个费用不低啊，那个主播那个钱赚了多少？有很多企业把这个钱付了之后，他是赔钱的，
是是，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是。因为你这就是价格战为主，因此企业的创新被遏制了。
所以背后其实需要的是他们重新认识到这个制造的生态很重要，就是让生态能够持续成长，有价值创造才行。
我觉得是这个，它正是因为它的这样的优势，便宜和便捷呢，更加阻断了企业和用户之间的融合。而人单合一重点就是你企业必须和用户融合的为一体，现在变成了离得更远了。我这个通过他主播做了很多工作，
嗯，
现在什么爆款了这一那个的卖了，
嗯，
我根本不知道谁买的，
嗯，
这个用户有什么体验，
嗯，
我都不知道，
嗯嗯，
再说从本质上来讲呢，你都是独立的产品，
嗯，
他怎么可能有场景体验呢？
是，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再下去，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哎呀，这个电商把那个实体店给消灭了，应该取消电商让实体店恢复，不是这个概念，
嗯，
因为它确实给用户人民带来了便利，
对对对，
但是这种便利使得这个企业的创新的源泉就是用户之间给隔断了，
嗯嗯，就其实真正电商要做的是不是说它要还是要把用户的需求跟企业的关联找到一种模式去连接起来。
我觉得就是说它必须是从这种模式往上上升，
嗯，
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就我刚才说的，它的追求的就是零烟雾。你看这个马路上那个外卖人那个闯红灯了，怎么，
嗯，
我要赶快送到，
对，
但是呢我们说的生态经济它也是三个字，它是零距离，而这个电商和用户之间零距离这是没有的。它的零距离是什么？它的零距离是和顾客之间的，所以这用户的体验这个零距离，
那我觉得这也是用户体验的不同层次，就是我们要往用户体验的高层次去走。
这就是说它是这么说吧，它是移动互联网的产物，
嗯，
但它不是物联网的产物。
对，它是满足即时，它是即时满足的产物，但是它不是真正有价值。
对对，它而且即时满足的是产品，
是是，
而不是场景。
不是场景。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您刚才特别提到 ChatGPT， ChatGPT 的这个或者说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其实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可能比如说它可以替代某种程度的设计师啊，因为我每个人我在家居，我知道我的房子是什么样之后，其实只要建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我说哎我想要什么，它是这种可能性会更多。那就是说新的技术，尤其是智能化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怎么跟您既有的业务结合，就是说在前端更好的让消费者发挥他的想象力啊，我的未来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会是什么样子，在后端怎么去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因为您讲说这个网联还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就现在经历了可能将近10年的发展，但是其实想要家里的电器相互之间，
对对，
不仅是联通，而且后续要不断的升级。
所以这个本质改变恰恰就是我们需要再继续追求奋斗的一个目标。
嗯嗯，
这个呢我个人体会呢，它就是一个体验迭代。
嗯，
就是这个人的体验你现在满足了，他下次又有新的体验，你怎么满足？你总归不能把今天做的都砸掉。
嗯，
所以说能不能通过智能化不断的给他来迭代，满足他这个需求，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再往前推进的。因为现在还停留在就是 哎，我这一次给你做的你比较满意了就可以了。
嗯，
所以第一次的体验，所以这就是那个体验经济的创始人约瑟夫·派恩说的那个 是吧，硬件是有形的，软件是无形的，
是是是，
而体验是令人难忘的，令人难忘我就认为就不是一次性的，如果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是难忘，它就是当时就兴奋一下，
是是是。那未来的这些家电是不是会像要这个现在我们中国做的最好的这个智能 EV 一样，电动汽车一样，它是未来是会通过 OTA 的方式，这个 over the top， 它会不断的更新升级，让他们就是我们只要新的这个软件或者服务的能力提升了，它就能够提升了，
对对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要
对，这这是
要发展的，
这是必须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因为现在我们只是有哪些做到了，就是说。大型的一些东西，就是给比方说大型的中央空调
超商啊，对对，
中央空调吧，给你这个宾馆干的、
嗯，
我后台就可以随时知道你哪里有问题，
嗯，
维护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叫你怎么解决，或者我去给你解决。
嗯、
那这个现在他们都非常满意了，嗯、而不是你等着坏了我再去。但在家庭这个呢，还需要再往前推进，
嗯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制造还是面临不少的挑战，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现在无论是从周期还是这个整个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作为制造型的企业，您赋能这么多小微企业，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小微企业他们面临生存的挑战，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能够度过冬天，有现在有些什么样的举措跟想法？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创客啊，因为这创业都是有风险的，不可能说只能赢会输的，而且当外部环境不好的时候，可能光靠努力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这是我们从开始搞人单合一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自组织的小微也好，链群合一也好，它必须能够自运行、
嗯、
我们把它作为定位三字吧、
嗯、
就是自运行、自裂变、自迭代，就是自运行呢，就是说你运行到你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创造出来之后，你能够在这个领域都不断裂变，裂变出很多来。
裂变的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某种意思的成长和扩张，就是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进入新的领域。
那你就是说，你这个组织永远做不大，
嗯，
你永远是小的，
嗯，
做了再裂变一个，
嗯、
再裂变一个。
嗯
那最后这个自进化呢，你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在这个领域里头的一个引领者。所以这么做的话呢，就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呢，就是他们自己就会自驱动。自驱动就不是说我给你找出一个路子。而且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别的创业公司呢很大的不同呢，就是我认为吧，至少目前在全世界大企业里头，我因为也开全世界很多这种大企业我都跑了。在大企业内部这种创业机制至少目前还没有。
对，大企业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硅谷那种创业公司，是我内部你发现一个新机会你就可以创业、
嗯、
但是你必须把你的这个资本投入。所以我们有一些很多呢，那个他没有钱把房子抵押了投入了，这投入了
他自己拥抱风险。对、
对对，他拥抱风险了。那这是他自己千方百计来做的事儿、
嗯嗯。
我们那个叫做小帅的那个，就是他做那个宾馆里头的那个影视的这一块儿、
嗯、
那他就是等于说是三个创始人和另外三个人都把房子抵押了。
嗯。
进来之后呢，
是
很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对，
那这时候他们自己就想办法，我到底这个发展路子对不对。他一开始是什么，做一个硬件给那个宾馆，他后来想这不对、
嗯、
我这个做这个硬件我还干不过那些硬件厂家、
嗯嗯、
最后我就是制定标准，我就是说给宾馆拿出解决方案、
嗯、让他们能通用，对吧，就各家的东西在宾馆都能落地、
宾馆觉得这个方案很好之后、嗯，对不起，你所有硬件上通过我的接口，
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对，
那我不是就成为高速公路收费站了吗？
是是是，
所以他就发展起来。那现在他这个利润就是比较可观了，而且这个创始人还挺有意思，
嗯、
他就是说把那两个人的、
嗯，
叫他们俩拿钱先把他的房子解脱，
接着啊，
他自己我就放了，我可以解脱，我现在不解脱，那意思我就还要继续做下去。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创始人他看到这个机会，他也真正去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哪怕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他还会有很强的韧性去应对，而不是寻求外部的解救。
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就是对现代企业的领导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现代领导人是我来给你创造机会，我让你去干，我指挥你去干，
出问题我帮你，
你有了问题我来给你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应该是什么呢？我看到了这个方向是对的，我是坚定不移的，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有一个风险意识，它不一定一定会
不一定一定能做成，对。
但是就是我说的，就像那个亚马逊雨林一样，但它是生态嘛。但是只要这个方向对了，总会有人成功，你失败这是你的合理讯号。所以说这么做下去才有可能，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人来合一，你怎么叫他和他连接在一起。所以在硅谷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创业是什么，就是从悬崖跳下去，落地之前你能够自己飞起来，
就把飞机组装起来，
其实就是这个，
都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磨练，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知道，就是海尔在推动不同领域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觉得您是什么是帮助大家去做这个判断，这个领域是值得投的，然后这些小的创客涌入进来，还是说在平台上给他提供更多的这个后台的服务，让他们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市场，了解用户需求，做创新，然后呢后台有很好的法务财务的支撑，让他们可以成长得更快，还是什么别的？
这个他做创业，第一呢就是说我给他提供的这个平台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就他出去不管做什么，是这是海尔平台一个创业公司，别人都会相信他。现在毕竟是
信任，
这是一个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他在我这上面呢，我有很多都提供给他很好的东西，就是第一就是我的这个供应链，在一个市场，那么有些连在我那个小微那个海创会上创业很多社会化的公司，他单独创业他没有这些条件，所以这就是很好。
这供应链就是利用海尔的网络，如果我有新的产品的话，
对对对对，
很快的能够落地。
对对对，
然后这个渠道其实说，就海尔已经有很多生态了，如果我去跟用户产生连接，其实你不需要从零到一去做，
对对对对，
我可以更好，就是其实把两个，就是原先可能小企业如果自生长的小企业要重新学的这两条，已经就是你制造我们已经有一个平台了。
对， 对，所以说我就是说我们在公司内部的大会上我也说了，就是我希望每一个小微呢，每一个链区呢，它都是一个哥伦布号，每个都去探险。但你要探险的话，
后勤保障要做到。
我的给你就是我可以保证将来的收益你可以终止分享，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条件，但是成不成真的是我说了不算了，那就靠你的一起努力了，我不可能一步一趋去做。所以去年的11月，我在那个西班牙马德里那个皇宫对外开放那一部分，我看到一个雕像，我当时就是很有体会，就很像我们这个人人合一，就是那个伊莎贝拉女王一世，她有个雕像，就是她那个右手呢拿了一个宝盒，里头流出很多宝物来。那么这个就是说
财富，未来的财富
不是她，就是她的首饰
啊，是吧？
她用私家钱啊帮助了哥伦布，
就是她的风险投资。
对啊，风险投资。
对，
那哥伦布他不是那个这个西班牙人，
他是
耶纳亚，
对对对，
他是意大利人
，对，
意大利人。但是他当时这个他的方案了什么都跟葡萄牙什么讲了什么，人家都没有置之不理。特别是人因为他有个条件是疯子，就是说我发现一个新地方之后，10%的收益归我，这个地方的总督是我干。人家说那开玩笑，这不可能。但是你看，伊莎贝拉女王她。也通不过，但是我干脆用我的私房钱支持你，这个就是风险投资。其实现在的这个 CEO 在内部创业的时候，应该像伊莎贝拉女王一样，你要有风险投资，这是前边，将来要是失败了，
对，
你要血本无归，你要承担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成功了，
要给他
你要给他终止分享。
对对。
那人难合一其实就是这样，这么多，我认为这么多不可能都不成功，但是有的也是都不成功，甚至损失很大，但是这都是正常的。
那我想就知道，就是这也是我们要就对于失败者，但是可能有的是，但失败有很多很多原因的，就是在海尔的这个平台上有没有案例说失败过一次，第二次成功的？
这个有这个，但是总体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我希望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在动态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而不是过去那种这个项目你做啊做到最后一看失败了。
失败了。
这个我就是希望它在做的过程当中
调整
，
就不要等到完全失败。
对，现在我们会追究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呢？老做不起来，那么我们会追究你什么呢？你为什么吸引不到更好的人才？你为什么这个没有吸引力？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创客一定是内部这个员工，我没有内部这个概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只要你完全开放，怎么会不成功呢？所以说不想到最后，
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不是也是海尔生态要做的？就是我帮助创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断的思考。哎，我做的对不对？哎，我有没有做到这个应有的目标？怎么去做调整？啊，这个可能是，
这个就是你刚才一开始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原来那些智能部门，像什么人力啦、财务啦、什么这个薪酬啦，这些部门他们要变成了这个自迭代的这个链群，
就他们要去把服务更好的跟他们沟通，而不是
他们要把他们的原来那个服务。改变
、
他们原来的服务是什么服务呢？第一，以 KPI 为中心，第二是事后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在内部会说，我说你们是什么呢？就是看着后视镜开始。你看财务，我每个月结算，哎呦，还突击加班把这个月算出来了，亏的也好，赢的也好，有什么意义呢？
已经过
去了，木已成舟了。
对，木已成舟，
对不 对？人力，我就是懂在哪儿。你说我这个地方需要几个什么什么人，好，我到那个人猎头那些，我找几个人来，找来之后谈价钱还很高，完了之后我给你了，你行不行我不管，现在不行，你连在一起，就是说你的任务不是去给他找猎头公司，而是你来看他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在心里，这是你的担，
所以这个是也是海尔赋能的一部分，就是你要把职能部门连接起来，而且在过程当中要发挥作用。
我们现在把这些职能部门叫做什么？叫做自迭代链群。
自迭代链群。
自迭代链群，也就是说这个链群呢，迭代不上去，在原地，这是你的责任。不是叫你事后来算。
就他们没有进化，你要帮助他们进化。
你说这个太对了，就是说，过去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过去智能部门是成长的部门，
对，
现在你要变成进化的部门，
但这个对于他们，就是对于这些职能部门也是新的挑战，因为跟你原先做事方式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们怎么去这样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重新新学习吗？还是说他们要对商业、对业务要更有深刻的了解？
他这个怎么学就不管了，只搞出这个方向，剩下就是
你要自驱力，自己去做，
剩下就是宗旨分享。你和这个链群合在一起，它不能迭代，这是你的责任。那你就不能分享了，
但是他如果迭代成功，你也可以分享到成功收益。
但是他不像这个，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质量，过去那个质量管理机构，我这个产品最后的质量很好，大家跟着拿钱，质量不好跟着发钱，这个不行。就是质量的等级定出来之后，它不断的往上提升，这是你拿钱，
你只是达标不拿钱，
就是它这个必须不断的提升，这才与你有关，
就是考核是你能不能帮助他进化。
对，就是进化，能够进化才是你的这个宗旨，不能进化，他再好的结果与你无关，
因为你不是直接带来结果的。
对吧？
你不冒这个风险。
对，
但是你是要帮助他成，就是进化，帮助他成长。
对，这个现在我们看看很多我说国际化那种大公司，他那些职能部门，他永远是旱涝保收，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职能部门，它到底从组织业态上是什么样？是我单个人服务单个的这个链群，还是说一个人对接几个，是这样的方式？
它现在是正在推进的，就是叫他们变成一个个的链群。这个链群呢，它是两条线，一条线它和这个链群合约融合到一起，还有一条线是它这个 上边这个总的那个自接待的这个
okay, okay,
原来那些部门
okay,
他们给他赋能嘛、
啊、帮助他们
去怎么把这个链群搞起来、okay, 但是他就不是整体的这个部门、嗯、你把那个链群搞起来哪一个就有得到的属于、嗯
嗯、那就我还想回到这个前面刚开始的那个问题，因为总体就我们观察到还是现在尤其是很多的制造型的企业挑战还是很大，对，就我听下来就是您服务的这些这个海创汇上面的这些小微企业，因为有这一套机制，其实本身应该是他们自己去承担风险。但是如果说这个外部环境，这是大环境的问题，造成可能原先构想的一些发展出问题了，那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大环境的风险？这个也是可能大企业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这个能力会帮助小微企业，或者这个帮助不是简单的纾困嘛，是给他们一些新的方向吗？帮助他们了解外部的资讯吗？还有一点，其实这也是我在问题提纲里面想提到的，就是说这些小微企业怎么去帮助他有一个相对更长期的视角，因为感觉我整体感觉就是小微企业他可能抓住这个市场的机会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坚持下来不断的这个向前走，当然您刚才已经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它不断的迭代，然后不断的演化出来新的小微，这可能是一种方式。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这个创始人都能有这样的能力？两个问题我们得分开来，先还是第一个，就您觉得这个大环境下应该怎么去帮助大家？因为还是有很多就可能失败的小微企业比以前要多不少。
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呢，刚才已经说的，就是小微自己有自驱力，
很多人迷茫，就是、
对对对对，到底怎么办、嗯、所以就干脆我的卖出去是硬道理，先把它卖出去再说吧、嗯、这个其实是不行的。那、嗯、我觉得现在这个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呢，那么我既然小微可以自驱动了，那你重要的就是方向。
方向，对，
这个方向认准了，方向认准了，在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的目标和短期之间它这种矛盾，那你怎么解决呢？就是唯有一条，就是只要这个方向我认准了，我就坚持下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从创业初期，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今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全球化企业，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别人呢都是这个定牌创汇，我给别人代工，我得到钱就行了，我们就是出口创牌，
就很早树立品牌意识。
这个呢就是说我因为我有了这么一个长远目标，全球化企业，这个过程大概将近20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来解决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些小微它是自驱动了，这个方向我给你定了，我可以把这个定牌的这个代工的这条路堵死之后，我就不可能那个考核指标变成就是利润了，那现在他肯定是亏，这个连问都不用问、嗯、但是我不是说你随便亏，但是我别人能亏的多，我叫你亏的少、嗯、我对全球他一般定的是你如果在某国之外创造品牌至少要亏8年，那你能不能亏7年亏6年，是这个
帮你比正常要改善，
对对，但是这个方向我不能改变、嗯、所以一直遇到最后到现在，那我这个现在全球化公司，我这个品牌在全世界也认同了、嗯、我这个全球化的公司，我兼并了很多企业也没有派人去、嗯、这带来的这个特别是兼并企业像记忆这种企业，我没有派一个人去、嗯、这在全球的国际化公民当中、嗯、至少目前是独一无二的、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走的这条路、嗯、
也就是说就是海尔生态的最重要的把关点是我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让我生态的就如果是服务跟主业相关的这些企业其实都朝这个方向去，
对对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该亏损这个其实是整个大的逻辑的点。那正好您谈到国际化，因为您也在书里面提到这个沙拉酱式的这个国际化，海尔其实国际化也是中国企业走的比较早的，在全球也有很多的并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您刚才提到就不派人而是要靠这个文化组织人人合一来影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因为在国内可能有一套方式，这样的方式在比如说在 GE、啊、在新西兰，在收购了三洋之后在日本、啊、这三个其实企业文化都可能 GE 跟新西兰有点相似，但企业文化还是不太一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展馆里面的4个不同的门嘛，对吧？代表了不同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这个具体的例子，在我们跟GE合作，跟日本的三洋合作，把它收购过来之后，我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改变他们的形式，做事的方式，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激励，让他们能够认同你的整体的发展方向？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都是不同的文化。那美国呢，它崇尚个人主义，对吧？日本是集体主义。那个新西兰这个 Fisherback 呢，它应该是技术主义，它这个技术很重、
三个不同的。
但是我认为呢，这都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呢，就是都没有把人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他推行就是，我要你每个人，不管你是原来是什么样，不管你原来什么民族、什么文化，我都要体现在你这个文化当中，体现你的人的价值最大化，体现你的尊严。只要能体现尊严，我认为不管什么文化，他都可以接受。你比方说记忆这个呢，我们没有派人去，我们见面之后呢，那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当时问他们一个事儿，我说我们在见面你之前呢，记忆准备在出售之前还没有完全要出售的时候，你们说这个设备不行，需要总部给你们投资，经过很多复杂的研究之后呢，上面定了给你投资10亿美金。
当时就在收购之前，
收购之前
10亿美金。
我说，但是我现在看的设备呢，我没觉得这10亿美金也不算小数，没看到这些设备有什么更大的提高。那他就说，他说那当时这个打了这个报告投资了，他们也并不要求，没有说必须产生什么效益，
就他没有完整的为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心态。
对，那么我说，那么现在，那么你们。因为他们又提出要攻心嘛，当时话里没那么多，当时我说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说现在这个呢，你要多少钱都没问题，就是说你产生
多少效益，要从效益里面出拿钱来，
产生多少效益这是其一，第二谁得他负责，你负责之后产生出来之后你可以得到分享，
就是对具体的产品，对具体的投资，你都要有负责任的人。
对啊，他一听这个呢，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这个有一个那个、原来一个领导，他已经从路易斯维尔搬到那个纽约去了，给他打电话说现在赫尔兼命我们，说这些东西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觉得你来回来领导还可以做起来，这是他们给我说的，说那个人在电话上流泪了，
就原先都已经放弃了，
对，
他被排挤走了。
之所以流泪呢，就并不是说要就回去干这件事，而是说对他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信任。这种信任其实就体现个人一个尊严。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具体到这个具体的投资、具体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他的人重新思考之后，他就知道说谁应该为他负责，他的真正的潜力是多少。
对对，
之前可能是更多的是把这个文读行政里面要求的东西。
其实大企业很大的像GE这种，它分的非常非常细的这种合同制呢，反而是没人负责了。它这个所有的部门都是统筹制。当然在日本呢，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整体的流动性不行。就是你这个
就想吸引到好的人才，外部的人才不一定愿
意进来。对，那就比较难。
对对对，
这就比较难。
对对对，
但是毕竟它现在内部呢，这也把它做起来，是吧？新西兰也是。通过这个，你原来就是真的很自豪，就是我这个技术，但是我现在要求你技术必须转化为价值，如果不行，转化不了那不可以。他其实他本来是很好的公司，后来也是衰落，就与这个有关。
所以这个三个案例其实都有一个，是有一定程度的管理不善，有一定的程度他可能对这个业务，对这个板块没有太，就是总部对这个板块没有多少信心。就是海尔在当时做并购的时候，当然我相信有您全球化的战略在里面，但是你当时刚进去的时候，你觉得有这个把他们扭亏为盈的这个底气吗？
对，他其实还不是完全你说这个管理不善，他认为他自己管理非常好。他那个因为的管理好是什么呢？是封闭式的管理，而不是和用户
管控很好，
而不是和用户结合的。
对，
你现在不管这三家也好，还有多少家也好，就是一条，我认为就是很关键的，所有的一些我们加密企业，不管哪个国家的，都是只有顾客没有用户，只有顾客的交易，我产品卖干出来之后我卖掉，
卖掉，至于好不好，
人家的体验是什么不知道。那日本企业呢， 他在兴旺的时候都供不应求，我这那肯定是用户的英文好，
嗯，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迭代了，
对，
对不对？那么像美国那个呢，他这个记忆呢，他到后期发展到了到中国要这个低成本的这种代工，那他整个这个质量体系越来越差，
是，
所以他就不去研究用户的体验什么，而现在这个物联网时代，主要用户的体验迭代，
嗯，
你只有顾客的交易不行，
嗯，
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又回到了就是波特那个价值链，
嗯，
那他那个价值链设计的就是对着顾客，并不是对着用户，
是不是？这也是中国这个可能相对比较竞争力特别强的市场带来的新的价值，就是欧美市场那些市场，它可能传统的就很长时间没有这个激烈的快速的迭代和快速的竞争，他们可能对消费者的这个关注度有某种程度上缺失，而在中国市场，你如果不去了解消费者，其实你还是很难脱颖而出的。这是不是也是过去这20年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的红利？
不，我觉得是还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从本质上讲呢，就是说英美那些企业，包括日本企业，原来做的太好了，也就是说，在和用户不接触的前提下，
它就能做好，
只是给顾客产生和顾客产生这个交易。做到极致了，
嗯，
特别日本公司80年代那谁都赶不上，
是，
对吧？就做得很好，因此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他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固化了，他反而没有改变。
我有一个路径依赖了，
嗯，
我顺这个路继续走下去就行了，
是。
而且当时全世界的普遍的那个潮流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它总结就是，要么是世界名牌，要么是世界名牌代工
代工厂，对对对。
那我就是我已经是很厉害了，全世界无敌了，
嗯。
那就是到中国到东南亚给我代工，
嗯，
我的规模更大了，
嗯，
所以这个呢，这个如果是没有网络时代的到来没问题，还继续下去，
嗯，
但是网络时代一来，这个时候就是用户第一了，
嗯，
你没有创造用户的体验，一切都没有。
那这是，而且网络时代其实中国企业的迭代跟进化其实是更快，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的改变的先机，也就是说品牌很重要，但是品牌不是基于品牌的自身的这个实力，而是基于说我真正理解用户价值，这样产生的连接。
这就是，就是你说的，这是我们的机会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个人吧，把它分成了3个阶段，就是，传统工业经济时候的品牌，还有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品牌，再一个生态品牌。
生态品牌。
另一个工业经济品牌，它就是这个。零缺陷嘛，
嗯，
那日本是第一，
就质量越来越高，
对，
这是。
然后到平台品牌及电商时代，就是零烟雾，
嗯，
谁送的快，即时就行，
满足即时需求。
但对于我们中国企业现在带来的机遇就是生态品牌，生态品牌就是零距离和用户，和用户的零距离。过去没有用户，所以我现在包括平台它也没用户，
而且要了解不是用户单一的需求，而是用户具体的场景的需求，
对场景的生态需求。所以这就是我们连续几年一直是国际那个评选机构 BlackZ 的，他评的就是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唯一的生态品。其实他们也给我说，就是那个很多国际化的大公司都说，那哈和尔这个中国的，他凭什么生态品牌？我们做的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是？但是生态品牌它真的需要你从组织结构从各方面都要变成生态。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问题。就是进化嘛，
是，
对不对？你不是进化，
对，
你就不可能成为生态品牌。
那您觉得现在在海外的市场，比如说美国的市场、欧洲的市场，他们跟用户的连接的这个发展程度，像海尔有更多的机会吗？因为可能这些市场还是在销售产品的这个阶段，我不知道这个您的研判是什么样子，就未来的中国企业、中国制造的出海，在不同的市场怎么去打？
这个呢？从表面现象来看，很客观的来看，挺困难。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困难，
嗯，
就是机遇就在这里。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在日本，你把产品给了那个商家之后，
嗯，
你不可以去干预它的价格，因为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害怕你厂家操纵。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我和用户去交互。
对。
但是他的做法是你和用户。切开了，
对，就渠道还是垄断了跟用户的关系。
对对对，你不准你厂家自己去销售，而且不准你厂家给了那个销售系统之后呢， 你再去干预这个不行，
就你要想降价，你要想做一些营销都不行。
但是我们呢，还是在不违反他这个他当变成一个法律了，不违反法律情况下，我们想方设法还是创造出用户这个体验。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产品呢，都是根据用户体验搞出来，变成日本些厂家跟着来模仿。这个就是你只要是有了这个方向，你总会，我说的这个它是个压力，挑战压力很大，但是机会很大。为什么呢？别的厂家习惯了我不动，
是是是，
但是我去动一点儿，我就是创造
你就你可以在这些市场上变成一个 first mover，
对对对对，
这个第一推动的人。
对，那美国也是呢，美国这个基本上厂家就是货出来之后就给了那个商家了，
嗯，
特别是他渠道太大了，
对
吧？什么那沃尔玛、
都
那都很厉害。但是现在我们给美国的美国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产品，一定要创造一个场景。
嗯，
结果呢，现在他们也开始冲出来了，冲出来变成在美国是第一这个智能家电了。
就是记忆的，你们说过的记忆现在是第一的智能家电。
这就是我说的，别的企业他习惯于那个，我给了商家我就不管了。对吧？因为从财务报表上来讲的话，给只要给了商家，
你已经完成销售了，
就是完成销售了，对吧？他既然不给你钱，
嗯，
回款不给你回款，你只是变成应收，
对对对，
也是你可以积利润，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那你们就内部这个像会计体系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的激励？就是我到最后要跟用户产生连接才能够。这个计收入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两套账了，
嗯，一
套账，就
是，
一
套是符合他的
会
计体系的，
就是会计准则的，
啊，
对吧？那三张表，
啊，
是吧，就是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那我们内部自己搞了一个就是供应宗旨表，
叫供应
供应宗旨，啊，共同创造
价值。
那这个表呢其实变成六个要素，
嗯，
那么第一前面五个要素呢都是那个什么生态收入了，
嗯，
生态用户资源了，等等这些，
嗯。
那最后一个边际收益。所以现在的美国那个财务管理协会那个 CEO， 他因为这是物联网时代第四张表，
嗯嗯嗯，
所有的上市公司和初创企业都必须用这张表。
也就是说你其实要很好的理解你跟用户连接产生真正的价值，
对对对对，
这个价值怎么捕捉，怎么量化？
就这个表最和原来最大不同就是用户资源，用户价值，
用户价值。
原来没有用户价值，对吧？我只有产品，
我销售完了就结束了，
销售完了就完了。
嗯，
这个库存有多少我也不管，
嗯，
那个就是都有记账的科目就完了，
嗯。
特别最后一条，边际收益。现在中国的企业，不光中国企业的，现在全世界在卷的过程当中。
嗯，
全是边际收益递减，
我们要做到边际
收益递增。那边际收益递增是原
是要就是用户跟你有重复交易？
不是，
不只是，
就是说是就是那个谁那个复达科学奠基人，就是那个布莱恩阿瑟，
嗯，
这个复达经济学，
嗯，
他也来海尔多斯我们这交谈过。
对，
这个边际收益就是他这个经济学，他这个这个复达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他说。在这个网络时代，边际收益意味着什么？多个平衡点，而边际递减只有一个平衡点。那其实很好理解了，
嗯，
就是说我就是生产，比如生产这个茶缸的，
嗯，
我就生产这个茶缸，
嗯，
我就这一个平衡点，
嗯。
这个市场不好了，我这个价格
降
不下去，
对，我只能降价来销售。对，
现在市场缺货了，
嗯，
或者我创造个新的，
嗯，
我就是比较好，
嗯，
我就按你这上头了。那最后我就只能给代工了或者干什么。
嗯，
但到多个平衡点我还是这个差别。
对，但是我把它放到一个场景里，
放到场景里头了，
就连接起来就
我跟着场景连接，这就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我刚才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智能家电，这智能厨房，
嗯，
智能厨房我本来就是一家电，
嗯，
那就是一个平衡点，
对，
我把它连接成了一个智能厨房场景，
嗯，
这就是多个，
而且相互能够连接，还
对对，
未来还能迭代，
这
就是它有新的价值增长点。
这个供应宗旨表就两点，第一个呢，它和原来三张表不同的，它有用户的价值。
嗯。
第二个就是说，我有边际收益递增的这个效应。
嗯。
而这两个加起来，这两个合在一起，
嗯，
驱动力就是这两个合
一。您在这个永恒的合伙里面，其实是跟应该是全世界三四十位这个思想界、商界的领袖做深入的沟通，其实。 我们也对整个的中国中国式管理，中国商业，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其实是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大家需要去做梳理，去做总结。我记得大概两年以前海尔智提出这本书提出来，我觉得也是很有雄心的，因为丰田给到全世界带来的是丰田作业法，是丰田制，是高质量管理，是零库存，那大家都有一套学习啊，从车间的质量管控，从发挥小团队的这个参与到这个整个流程的改造啊，从整个的高质量管理的一系列的方法。那海尔智我相信也是一套新的这个提法。我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您觉得海尔智未来有多大的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我们要把中国制造在过去二十年总结出来，尤其是以海尔为代表的这个中资总结出来，还需要总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嗯，
就你第一个问题提的就是说这个海尔智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我觉得呢，我们目标吧，要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和那个丰田制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那曾经呢，我是德鲁克的粉丝，
对，
我曾经看过很多德鲁克的书，我就希望当时在丰田制在全世界都学的时候，我就看德鲁克怎么评价的。我就找不到德鲁克对他的肯定，后来我只找到了一段，就是德鲁克其实因为这个丰田制不行，因为他的在丰田制很大的一个问题，德鲁克指出的就是说没有把每个人积极性发挥出来，那只是你就是你只是这种控制他们，变成一个渐变的一个改善主义，这个没问题，就是一种改良，但是一个创造性每个人并没有创造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所以就是丰田制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化，虽然也有其他企业，中国企业也学习，但是最后没有变成一个世界的潮流，但是这个人单合一呢，时代肯定还要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化，人单合一的核心可以保证它跟着这个时代变化，就是说每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是是是，
对吧？那丰田还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如果丰田制只是一段时间的，
丰田制是
一个时期的，
你们是个要有大的突破。
我们这个呢是全界的所有企业都可以接受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怎么来推广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物联网时代占到一些领先的地位了。你比方说这个生态品牌是占到了，还有那个物联网时代的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有很多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去要求的，是要在那个评委要投票的。投票呢别人没有嘛，那我就坐在这儿，我就一开始比较领先了。那么而人单合一呢现在又变成全世界可以接受的，对吧？现在已经是这个全世界我们有14个研究中心，
我看到了，
对吧？还有很多国家都来学习，也成为一个人单合一，也成为一个国际的认证标准，这个作为管理模式当然是唯一的。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它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的话体现每个人的尊严，是无论什么国家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就是目前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把它尽快的推向全球的，但是我认为向全球推广核心的核心还是对我们自己，我把它分成了人单合一 1.0 和人单合一 2.0、现在这一些可以叫做人单合一 1.0、
就是这个平台会让更多，就是我觉得您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要把很多的制造变成物联网的节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对，所以说将来它一定是这个产品就是场景的节点，企业就是生态的节点。它为什么呢？这就是必然规律。我们你看过那个谁那个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叫施瓦布，
施瓦布，对，
施瓦布他写那个第四次工业革命，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呢那里头其实最后两个结论说得很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让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产品都没有了界限，都融合到一起，这是第一句。第二个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颠覆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行业，你看他是第一个用了 颠覆所有国家，没说几乎，后边说几乎所有行业，那你说每一个国家都跑不掉，都逃脱不了。那对我们来讲，这不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吗？中国现在很多人还在想象着我能不能按照昨天的这个做法去做。
我们要去构想明天的，就我想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物联网的搜索引擎？我的听下来，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是更希望把用户众多的需求跟厂商众多的能力怎么去有更好的匹配，是这样一个大的概念，还是
他要
再向前？
就不用那么复杂，就是说那个谷歌这个搜索引擎呢，拉动了全球的这个平台经济，
是
电商。其实简单说，它就是两条嘛，第一就是便宜，第二是便捷，是吧？因为它一造成了没有中间商了，便宜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在移动互联网，我在坐在车上一点，回到家东西送到了。好了，那么这个物联网这个新引擎呢，它应该是什么呢？它就应该是让所有的厂家都能从场景当中得到心理收益，让所有的用户都得到我前所未有的体验。能不能实现这个？能实现这个新引擎就对了，新引擎也可以推广开来。否则的话就推不开，这就是两点嘛，厂家得利，用户得利。
就厂家说，如果再具体点，厂家应该有边际效益的递增的收益，而用户他是得到更丰富的体验。
用户得到那个除了产品之外的这个体验。
因为这样的时候，厂家就不是简单的从性价比去竞争，而是更多说我从连接当中，从提供服务当中获得多样的。
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个体验就可以迭代起来了。不断迭代升级，就是这个层面就是平台经济，但是
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层面，
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平台经济，而移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就是它平台经济的引擎，所以能发展起来，它必须再往上走，下一个阶段就是物联网，物联网它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生态经济了。生态就是刚才跟这个吴总编都说到了，这时候所有的产品都要打破界限，就没有界限都融合到一起。用户变成用户的一个场景，这是不同的。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好像是都要低价，都要这个不追求什么高价，不追求什么生活质量什么的，这是个表象。因为你既然就没有最低，共有没有
更低，
只有共低，谁不想要低价的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趋向于这个。如果你变成一个场景，这是不一样的。
就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要真正创造出来更多的面向消费者的选择，然后他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低价跟体验之间的不同。
所以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出来这个物联网的新引擎，所以现在只有依靠这款引擎。如果你出来那个引擎，一定会把你引导过去。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没有电商的时候，谁有这个我点一点就出来东西了，没有这些习惯，没有这些买，但是有了它才有了这些。同样有了那个物联网的新引擎也会出来新的。
就是互联网的新引擎很大程度上是真正把场景放到用户的面前。
对，这是
最重要的。
对，就是说没有让这两方面人得利，没有让这个厂商得利，
对，
没有让这个用户得利，
就没有让厂商
得利。所以你这个新引擎起不来。
是。您怎么定义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这个我说过多次了，就是说我觉得绝对不是邢比特所说的那个企业家的创新的精神，而是怎么样企业家让所有人都创新，让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
让所有人都能够创造价值。
对，这就是德鲁克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这人来采访就是说，不对啊，这个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 CEO。 我说你看德鲁克的话说的非常到位，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 CEO， 就是我都可以把我自己的价值能力发挥到极致，
激励每个人都有自主性。
对，
中国其实您应该算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的企业家，当然现在也有不同的企业家的世代啊，有这个互联网时代涌现出来的企业家，有这个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也有很多企业家的二代，他们其实已经接班，然后也开始做得不错。那您觉得对这些不同层次的企业家，还有给企业内部的这些高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面向未来的建议？
其实有人问我这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做法呢，可能会适应这个时代这时候的一些要求，但是谁的也不可能成为经典，没有放着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这个，所以如果要我提的话呢，就能只能提我自己一点感悟，就是我觉得呢，就是两句话，一句就是赫拉克利特那个“人不能量度他日同一条河流”。那再一句呢，就是那个西方这些之父泰勒斯那个认识你自己，因为这个依据呢，就是说你怎么认识外部世界；第二句呢，就是怎么认识你自己。你看那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外同一条河流，就是说那时代在不断的变嘛，就是赫拉克利特说的万物皆变，物物常住，没有东西能够住下来的。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不管谁来搞企业，我用这句话来延伸到就怎么的，你绝对不能路径依赖。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径依赖。我今天觉得成功了，我就照这个办法继续做，但是最后做到最后可能时代变了，你这还没变，
你反而被淘，
那你就完了。我就是按照
原有的这个蓝图去做的，
按照原有这个框架来做， 对吧，我真的没做错，
但我们被时代，
但是就是和时代脱节了，对吧，这是一个，就是不能路径依赖。当然了，更不能那个，我现在什么还没做出来，我看看人家谁做的好的，他的那个鸡汤我照那个做，这个非常愚蠢。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好比说我想长寿，把百岁老人的食谱和生活习惯拿过来照着做，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的情况不一样啊，对吧？
对
自己
各自有各自的情况，
对对对，
这是第一。第二，认识你自己呢，就是怎么清醒地认识到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这句话就是在雅典达尔菲神庙，我还亲自从雅典驱车两个多小时去看过。它是应该是刻在他的门上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它下边接的应该是有认识你自己，体会到认识到什么程度，认识到苏格拉底那个，就是自知自己无知，而且
这个非常重要。对，
苏格拉底还是那个达尔菲神庙的那个阿波罗神庙传下神谕，说他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但他自己在采访的雅典最有智慧得出结论说，我之所以神说我最有智慧，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无知，他们不知道。
对，
那么这就说那个知识是动态的，
嗯，
你不能原来有那儿的知识，这个不行，而且是不断辩证的。这苏格拉底不断和人辩论，就是在这里。
对，
那如果要到了这个程度，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再进一步，我觉得就是干脆你无知不是我躺平，而是怎么把每个人的价值发挥，
我怎么用开放的心态去，
这就是我那个人单合一。人单合一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有价值，那你这个你不用你从前你觉得你很有智慧，你指挥别人，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所以这就形成了我自己在办公室里挂那两个条幅，第一个就是无知以无德，就是心经上的话，再一句就是无为无不为。无知以无德就是对着自己的，人不能他有通知他的两条河流，那就是说时代在变，你昨天的智慧昨天的成就今天都不存在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然后那个无为无不为就是我自己，你就是能做你也不要做，你就是创造机制让大家来做，所以让大家都有为，而不是你在这发号施令。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领导者的鞭策，有啊，自我要有很清醒的认知，能够赋能别人，同时要紧密了解时代的变化。
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说吧，说都好说，
对，
问题你这个企业到了一定高度，你就是成为行业第一，大家都来学习什么了，这时候你这个把握住这个很难，
是是，
对吧。我接触到很多企业，我们有时候企业家座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当时，当然这个企业现在早就不存在了，当时他是风头非常劲的时候，那就是他引用的话，就是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可以把地球都撬动。这个就是你这把握的心态倒是最重要的，是吧。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志，这个说是好说，但是做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高处不胜寒，这个是很重要。在读了您这本《永恒的火火》，其实能感受到您是在不断的开放的心态去向不同的企业商业的领导者去学习，去碰撞，去思考。 那在未来的，
我们假设未来的几年，您觉得您思考和学习的重点跟方向是什么？能跟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
那当然，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现在已经退出第一线了。我更好的怎么样，就是
您其实有更多时间可以思考，
工作的思考，但是呢也更多的需要，就我们和别人的接班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生态的接班，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思考的问题呢，就希望那个我们现在人，当然他现在中间他接班的时候做得很不错，现在生态往前推进得很好，
是，
所以就希望我们的怎么样，或者再具体一点吧，怎么样在最近的可预见的时间内尽快地做出这个物联网的新引擎，
物联网新引擎啊，这是您的探索。
对，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在这个领域里面，能跟您有多深入的这个沟通。
哎，谢谢。